斩杀线这个词啊火了，一夜之间啊从内网火到外网啊，大家都在热议啊。我们今天也凑个热闹，讲一讲斩杀线这个话题。事情的起因啊是 B 站上有一个 UP 主，他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医学院里头啊。他的导师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兼职工作啊，就是到那个街上去收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然后回来啊做一些科学研究啊，或者做成标本啊。
就是想去美国当医生的人，老哥们，你先想一想，就是你能不能接受？老哥们，你们不会以为只有我在街头收尸体才会受到良心的拷问吧？不是的，你要应对的是活人。
所以他常常能接触到美国社会比较阴暗的那一面，美国社会比较光鲜的那一面，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啊、SpaceX 啊、特朗普啊，什么等等啊，让美国再次伟大，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美国社会呢，好像有八九十万的这个流浪汉呢，就加州这一个地方啊。那你想想，你光这个流浪汉天天在数九寒天里头经常被冻死，据他自己统计啊，说平均活的年限也就三四年，就是你进入到流浪汉的行列里头啊，然后死了之后常常尸体都没人认领，他们呢于是把这些尸体收上来之后，哎，做科学研究。
有时候尸体可以卖钱，这个能卖多少钱？是这样，我们去收的话，看看这个流浪汉是怎么死的。如果是什么枪杀呀、淹死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种非正常死亡吧，啊，淹死的就是什么噎死的，被人打死的啊，或者是掉哪摔死的，这种一般就是卖的一般啊，就是意外嘛。如果是那种极限剂量嘎了的，就是自己用了某种狠私货狠活，然后一堆人一起在那嗨完之后他嘎了，这种比较值钱。这
讲了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比如说这流浪汉死了之后啊，到第二天那寄生虫就在那尸体上怎么就寄生啊等等啊，看起来非常非常惨啊。今年万圣节这一天呢，他做了一个直播，这直播过程中他就讲了啊他自己经历的一个身边的故事，比较悲惨。事情怎么回事呢？
今天白天我其实啥也没干，就是跟洪波老哥他儿子还有我教子一去一块儿去采买东西。买什么呢？买大量的糖啊，大量的小点心，大量的零食啊，这样美国孩子过来的时候呢，能领东西是吧 ？Trick or treat 嘛，就是敲你门是吧？问你不给糖就捣蛋是吧？然后你就给把糖就行了，这是正常流程。
下着雨过程中间慢慢就变成了冻雨，变成了冰雨，他还以为没有孩子来要糖呢啊，结果他那个邻居中间还是有孩子来敲门。
是美国的孩子，最起码西雅图的孩子今天要顶着这种雨来出外领糖果，大家看一下，湿度99%，甚至就是90%几的湿度，10度左右的冰雨啊，是有局部洪水。
敲门过程中间，哎，孩子不想要糖，看见他桌子上买的汉堡，想吃汉堡，
我就把我吃那个剩下的半碗汉堡就是先放到门口那个桌台上，然后我去搬那个南瓜桶搬过来，然后我发现这小孩一直盯着我看，我就一开始说看什么呢，我后来发现他不是盯着我看，他是盯着汉堡看，我手里拿着汉堡的时候他盯着我的手，我把汉堡扔到那个桌台上他就盯着桌台，等我回来我再拿起来汉堡他又盯着我看，他本质上不是盯着我，他是饿了，他盯着汉堡。
他最后就把那汉堡给那孩子，那孩子狼吞虎咽就开始吃啊。紧接着他就意识到这些孩子啊，其实他真的是饿，一问真的是没饭吃，饿肚子啊。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哎，你看大过节的啊，这个不容易啊。
等这仨孩子走了，我就在手机上下单，就是那种巨无霸套餐，30-40套吧。就是我意识到，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就是没饭吃，我就叫的加急，你们赶紧送。然后陆续又来了几波孩子，跟头一波都差不多，就是没饭吃，人家不想要糖，就盯着我的汉堡看，要么就盯着我的薯条看。
结果啊，不知道这个小区里的小朋友都怎么知道的，一传十，十传百，就纷纷到他们家里头来要汉堡。
就是最难过的，你们知道是啥吗？就是有两个孩子。就是多大呢？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俩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双胞胎，但是脸上画的是一样的妆啊。俩男孩，这俩小子就是一开始进来想直接敲门，然后这个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孩子就拉了一下个稍微矮点那个孩子，就是这俩人脸上画着妆嘛，他俩是特意又跑到这个走廊过道外头，就是拿脸仰着天，让那个雨水落在自己的脸上，把自己脸上那个画的那个鬼怪的妆给融了，你懂吗？就是这样看不出来他们两个在哭，你知道吗？
有的说自己吃，有的说他的哥哥上大学的也没有饭吃，也找他要
啊。过一会儿咚咚咚又来敲门问我，他说我爸爸也饿了是吧，但是他们不好意思来要，能再给我一份吗？就有的小孩子是会替他们的父母来要一份，你挺不是滋味的，但是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什么好呢？就是
据他自己讲，他住那个小区啊，还不是属于低收入的小区啊，属于美国非常标准的中产阶级啊。中产阶级的小区里头有这么多孩子没有饭吃，饿肚子，到他们家要汉堡可把他吃惊坏了。他说你想想，这种普遍的贫困那是完完全全超出他的想象的。那紧接着后面的情节就更离奇了啊。
什么人给我送餐呢？一个50多岁的黑人大妈。然后黑人大妈问我怎么点了这么多，黑人我就说有好多孩子饿了是吧，那个社区现在是你也知道是吧，就食品券也不发了，孩子们就难过，今天又这么冷。然后这个黑人大妈就抱了我一下，说是好孩子是吧。我说您这么晚了还出来送外卖，他说这是没办法是吧。啊，他说他要挣保释金，他儿子在监狱呢，挺他妈地狱的。说因为啥？说因为偷车。我是服的，你知道吗？
妥妥的一副人间惨状啊！你想西雅图啊，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里头，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后来他就总结出一句话，说这个斩杀线。什么叫斩杀线？斩杀线这个词，据说最早啊是来源于游戏里面，游戏里头不啊咔咔对方砍，砍的过程中身上不就没血了吗？说这血低于20%的时候啊，对方一个组合刀法上去你就死了，你就没有办法跟对方对线了嘛。所以这个斩杀线就意味着你现在已经没血的情况下，风险值之高，你砍别人一刀人没事，别人砍你一刀你直接死过去了。所以斩杀线就指自己的风险极高，跟对方有这处于这种随时可能死亡掉下去万劫不复的那种状态。他怎么总结这个斩杀线呢？他就讲，他说美国这些中产阶级啊，看起来啊都挺光鲜的啊，但是实际上生活中间无所不在的巨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啊，
美国那个账单的斩杀，懂吗？大几十万啊。有人说那几十万也能还吧？是这样，你还有车贷、房贷、保险，就其他贷呢，兄弟。不是说你就还一个医疗贷就完事儿了，你是美国人身上又不止一种贷款，懂吗？
你这些钱支付完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呢基本上就没钱了，导致现在美国人呢几乎都没有什么储蓄。那美国不是有这个数据统计吗？啊，37%的家庭里头啊拿不出400块钱来应急，400美金啊，59%的家庭啊拿不出来1000美金。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啊，一旦要是有点风险不就惨了吗？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说这美国有一个程序员年收入45万美元，半年左右的时间咣当就跌到了无家可归的，也就当流浪汉了。
I'm a senior JavaScript software engineer.
IT guy.
Yeah.
That was good money, right?
Yeah.
How much money did you make?
six figures, yeah.
Six figures. And now you're on the streets.
I'm on the streets, yeah, yeah.
他怎么当流浪汉的呢？那你想想啊，他一个月啊，他是固定的开支啊，就是1.65万美元，房贷1.2万美元，医疗保险3000美元，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房子什么什么其他的钱啊，反正加起来是1.65万美元。你想你45万美元，你交完税，剩下可能也就是30万美元，1.65万美元刚性支出都没了。最后呢，就突然裁员，裁员之后呢，那他这个人又去看病，看病呢打了一个救护车。最后呢导致了一个6万的天价账单，这个6万的天价账单啊，人家的保险公司只能支付1.2万，剩下4.8万还不起了，还不起了，房子被拿走，房子被拿走之后，然后呢你就没有办法拿这个什么社会保险那个信用什么之类的啊，再找不着工作了，形成恶性循环，最后掉到了流浪汉的行业里，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
Easily, really?Basically living in a tent at the moment, so actually I put it up every day and take it down because people either destroy it or the council kind of moves it. Yeah, or I sleep in doorways sometimes, it depends. Yeah, so that's just the situation, and I beg for money.
然后最后更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加州今年发大水啊，他住的那个下水道里头，大水一来把这个人冲走了，就死了。你瞧瞧，人间地狱呀、啊！就他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播啊。我看有些人也提出一些质疑，我自己都有一些质疑。你就比如说西雅图一个中产阶级社区里头有这么多孩子饿肚子没有汉堡吃，是吧？这个汉堡是因为穷没有汉堡吃。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美国这个社会啊， 它是社会兜底机制，还算是比较完善的。就是说你再掉到社会的底层，一般来说不至于没有饭吃，有免费的食品银行，有各种宗教慈善组织给你发吃的。那你这些孩子到他们家去要汉堡，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你要说这么大规模的这些孩子到他们家去要饭吃，都是因为穷，都是因为没有饭吃买不起，这其实是令人存疑的。还有一个，他讲到那个45万的程序员被大水吹走的，我看有人也讲了啊，说那个看报道中间他那个地方好像没有发洪水。那你说这个一个程序员如果是年收入45万美元的，变成流浪汉被大水冲走的，肯定媒体要报道啊，查来查去也没查到。那不管怎么样吧啊，因为他这个讲述所谓的斩杀线这个词啊，一下就火了。我看国内的很多博主啊就在那讲，你看看你看看，他说你看那个当年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大家还记得吧，他说那个小女孩啊还不是最惨的，如果她死在今天的美国啊，她死完之后那个骨头还得被这个劳 A 他们给运走之后还得去转卖去，还得搞科学研究去。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个行业一些血钉人和剧痛小子们，还有灵骨中将，开盘是很正常的，兄弟们啊，或者把他们从外到访到治疗结束的幸运儿开盘设赌局，肯定啊，或者用某种做纪念品的方式把他们的病患的疾病诊疫记录挂表裱起来，肯定的，就像中过彩票把彩票号裱起来一样。有的话我只能说一句，我操，
美国政府才是把这些老百姓都当作人矿。然后呢，我看那中国那学者不叫沈毅吗，就讲了，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有这个斩杀线吗？
斩杀线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因为那就叫资本主义，你所有的制度设计和你这个生产关系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你所有的政策和制度的出发点优先保障的是什么？保障资本的完整性，所以斩杀线的内生逻辑就在这儿。
房贷你一断供马上给你赶走，保证你不会损失银行的这钱，车贷你不行，马上把你车给你拍卖了，然后保证这个车贷公司的利益啊，保险公司的利益啊。
它是反周期的。什么叫反周期？就是当你出现了一次财政状况被击穿的现象之后，你周边的那套机制立刻被触发，而这套机制设计的时候，它的设计目的是什么？是避免资本的损失。是把资本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
总而言之，不会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只有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才会非常惊讶并且理直气壮地去跟美国人讲，你政府不应该是以人为本去拯救人的吗？
瞧瞧瞧瞧，是吧？结果网上很多人就开始讲了，而美国有斩杀线，中国有保命线，中国底层啊有精准扶贫，然后呢，中国农村人的宅基地不允许买卖，就成为了社会兜底。你在城里失业了，你回到农村去，然后呢，你还有地种啊，然后你还有房子住啊，你不至于流离失所呀。你瞧瞧，你瞧瞧，中国这个制度跟美国比起来，有这么厚的海绵垫，所以中国就没有斩杀线，美国就有斩杀线啊。
我的房终于断供了，房子也要被查封了。我是2019年买的房子，当时首付了42万，然后每个月要花6000多块钱。去年夏天的生意不好，资金链断了，法院又给我起诉了。现在不光房子被查封了，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现在就是微信、支付宝里拿十几块钱也不放过，最后还欠了10几万的额外的费用。
哎呀，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挺感慨的啊。你说这网上论述这么多之后，我总有个疑问嘛，你说现在那么多中国人都往美国去走线，往美国人去偷渡，对不对？那偷渡到美国这些中国人呢，他们都是属于美国斩杀线以下的那批群体，到了美国之后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一穷二白啊。然后大部分人经过10年20年的奋斗，哎，都能奋斗到相当不错的这种生活状态啊。当然像丁胖子的呢也比较少啊，丁胖子讲师天天在那讲，
你要了饭了笑了呗。
这个披萨啊兄弟们，怎么讲呢，还是蛮新鲜的啊，然后也是温热温热的，但是呢这个披萨它比较厚，看没有啊，它这个面的地方比较多啊，所以说我就我把上面这火腿肠全部吃完啊。 这个吃完的披萨饼啊，也没必要扔啊，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啊给我儿子吃啊，来 eat
是吧。所以你看到了，中国人去美国去走线的很多，但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人到中国领低保啊。如果中国的低保这个制度这么好，那美国的中产阶级一旦要是低入到窄差线以后，他们为什么不偷渡到中国，在中国领低保呢？所以这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有的留学生宁可打飞的国际航班买飞机票飞回国内看完病再飞回去了吗？被美国被欧美的医疗吓到了，兄弟们。
我今天我就来想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斩杀线啊，其实它并没有概括中美这两个国家他们所谓的生活中间的这种风险也好啊，保障也好啊，它只是一个所谓的概念，因为这种概念本身也吸引人的眼球，但它不是看待这个社会的准确的方式啊。
回忆当年我在帐篷里做生意的时候啊，我对周围的这些同行我是有比较深入的观察的啊，而且是长期的观察啊。那些就是像你们说的那种被斩杀的这些人啊，就是哪怕不管是自杀也好，还是说什么饿死也好，总结起来兄弟们就是一个点啊，他们都是在吸毒的路上啊。
首先我要讲一下这个劳 A 啊，他讲的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确存在，并不是不存在。比如说他讲美国的医保，
比如说那美国人觉得自己不舒服想去医院，折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打电话开始，
你就必须准确复述，然后呢你的 CT 啊或者是透视啊都是不同的部门，然后你要等几个月甚至等一两年。
那么最后这个人会得到什么呢？就是2到3年身心俱疲的折腾，深陷毒瘾的自己，以及大几十万的账单，就是这是最好的情况。
美国的医保体系啊，应该说美国人也是非常诟病。你从宏观数据上来讲啊，美国大概花了 GDP 的17%投入到医疗行业，但是美国呢，大家都知道看病非常贵，拔个牙如果没有保险，好几千美金呢，折合人民币好几万呢，那确确实实我们中国人不能理解啊。而且美国这个保险费用非常贵啊，但它实际上还非常低效，而且呢，你万一没有保险呢，你确确实实有可能因病返贫，这个很可怕。就是尤其是中产阶级底层的拿白卡无所谓啊。另外一个，它的保险体系也非常复杂，它不是国家统一保险，你加入什么保险，你可以享受到什么看病的报销比例是多少，非常非常复杂，它不是统一的。你像我们在日本的话就一个保险体系，你不管你是国民保险还是厚生保险，你到了医保这个体系下都一样，大家所享受的医保福利都是一样的，你个人承担30%，哎，保险公司给你承担70%，上至首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家的医疗保险体系都是一样的。但是美国就复杂了去了，你交什么保险，你这个救护车覆盖不覆盖，你这急诊覆盖到什么程度，确确实实都非常复杂。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应该说是被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联合绑架了。
1.37亿人承受着医疗债务，就是在美国现在大财团控制了超过2%的医院啊。大家看啊，美国的医疗占 GDP 的1/4，牛不牛逼？行业营收排名，医院以1.4万亿美元，商业银行就是个弟弟，兄弟们，商业银行就是个弟弟。
所以美国历届政府也想改，从奥巴马政府啊，但是到现在改起来也非常难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美国的中产阶级你说它的风险高，这个是不是客观事实呢？在我看来也确确实实是客观事实。这个风险高啊，在我看来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啊，他们的消费观念导致了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的杠杆率非常高，他们不太习惯啊延迟满足，延迟消费，基本都是超前消费。你比如说买车吧，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你钱少的时候我先买个二手车啊，我不一定贷款，对不对？等我收入高了，我把这个二手车再换掉，换到一个好一点的二手车，然后再有钱了，我再买一个好一点的新车。美国人大多数不是这个概念，他们大多数人概念，我就先买个好车，贷款，然后买房子，我也贷款。他举那个45万收入的那个人的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一个月房贷还12000啊，12000美金，一年就15-16万美元呢。你想想，那他以他45万美元的年收入，他买这么高的房子，按道理来讲，他确实本身就缺少风险意识。 对吧？你攒一部分钱你再买啊。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导致了他们的生活的杠杆极其高，房贷车贷啊，保险各个方面付完了之后呢，基本就没什么钱了，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那在美国别说是底层，就算是中产，只要你被生活偷袭了，满血就是攒下钱。因为在美国有37%的成年人啊，掏不出400美元应急。如果你非要让他掏1000美元才能活下去的话，59%的人是选择死亡。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就导致什么呢？一旦你生活中间出现一个微小的问题，比如说你的房贷出问题了，比如说你失业了，那这个确确实实对一个人中产阶级的影响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客观现实啊，但问题是，就是这些客观现实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美国这个社会系统性的屠杀这些中产阶级吗？在我看来不是，而是这些中产阶级本身呢，他们的消费观念就有问题。他们不是把储蓄放作非常重要的位置，你看美国人的家庭储蓄率只有4.4%，而且还是因为这么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大部分那4.4%都是那美国的前10%的那些家庭贡献的，那剩下90%的家庭几乎没有储蓄。那么没有储蓄所导致的你的个人风险防范能力就比较低。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这几十年来说经济发展比较繁荣，他好日子过得就比较多，人家被训练的缺少风险意识了。这个人的储蓄观念呢，其实也不是天生的。你比如日本这个国家，过去他的储蓄率也很高啊，家庭储蓄率也在20%以上啊。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好日子训练之后，现在日本的家庭储蓄率大概只是降到1%几、2%几了，非常非常低了。为什么？当然也跟日本这些年的经济停滞有关啊。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好日子过久了之后，人就不太愿意其实去储蓄了。你包括今天中国，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习惯储蓄的，但是你看下一代，现在的20岁的年轻人也都动不动去贷网贷去提前消费啊。所以人的消费观念、储蓄观念是你现在所处的时代训练出来的。美国人就被训练出来了，寅吃卯粮，挣一个花两个，个个都是月光族嘛。但是他们觉得只要经济繁荣发展，我的收入预期不会出现问题就没事儿。但是这种情况一旦感到疫情，或者感到失业，或者感到生活中间出现一个意外，往往这个时候就风险就出现了。但你说这个风险出现了之后，美国这些人是不是就万劫不复了？那我认为也不是。你比如说美国社会里头啊，失业救济金一个人可以领1年多的时间，当然你要接受培训啊，你要去找工作啊。另外你其实就是没钱支付房租了，房东也不是轻易就能把你赶走的，一般来说至少也有半年的缓冲期。还有你就比如说你真的要是走投无路了，你还可以申请一些这个补助，这个在美国的社会体系里头都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你真遇到这些问题都是有一整套社会救济体系的，并不像劳威所说的那样啊，就是美国这社会里头啊，你真的出现一点风险，打一次救护车，得一次感冒，这个整个人生就崩塌了。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夸张的。那反过头来我们再说说中国，中国就真的没有斩杀线吗？中国就真的就只有保命线吗？
上海的房子面临断供，因为我和我老公今年双双失业，我居然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早就不想在上海待了。我们这一代人20年打工，30年还贷，剩下的几年在医院，这样的一生几乎能一眼望到头，真的累了。
没地方住了，我摊牌了，房贷我还不上了，房子也被法院查封了，不仅首付没了，这几年的按揭也没了，还倒欠银行30几万。
我爸爸只是暂时没有钱还，为什么不让我回家？他很辛苦，一直努力赚钱。
那我也不这么认为。大家还记得当年这个护春风做那个视频吗？他当时做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来自于农村的老奶奶，然后他就讲一个月的退休金107块钱，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护春风陪他到超市去买东西，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中国这些社会底层啊，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平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所以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群体。我们应该讲中国人的所谓的风险防范机制啊，基本上它是以自我为核心，就首先自己要储蓄啊，要攒钱啊，我攒够足够的钱。其次第二层呢是家族为纽带，就是说真遇到困难了， 这个自己的家庭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会倾力帮助你，这一点在美国是没有的。第三层才是来自于社会的知识体系，但是其实中国的社会知识体系真的就跟美国比起来更完善吗？在我看来完全不是。但为什么会出现大家就觉得中国好像是没有美国那种急剧悬崖式的跌落呢？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长期维持在20%以上。你说中国拿不出$400的家庭真的非常少，就包括那些领医保的人，我估计他家里都能拿出$400。这就是长期的苦日子训练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有比较高的风险防范意识啊。那风险防范意识靠不住啊，国家那只能靠自己啊，所以得攒钱啊，对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很多所谓的低收入群体，他们呢这种所谓的生存预期跟自己跌落的那个之间的差值是比较低的。什么叫风险？风险就是你的预期跟你的现实之间嘛，产生的差值，这不是风险吗？对吧？你原先一直过着大耗子开车养两团狗，然后呢花天酒地的生活，突然失业之后要拍卖房子，这可不就是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吗？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啊，很多低收入群体，包括那6亿每个月收入不做1000块钱的，包括那天每天奔波在路上12个小时去送外卖的一批人，这灵活就业的人在中国已经有1.2亿了啊。他们呢可能连社会保险都没有，但是他们呢所谓的社会预期低，他知道这个国家不会管他，也根本不管他，所以他要靠自己自救啊。所以每天要在路上抢红绿灯，然后去送外卖，一个外卖挣3块挣5块啊。在这个低成本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呢实际上由于预期较低，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反差也较低，给人感觉并没有断崖式的下跌。那你说他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断崖式下跌？同样有啊。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去年9月30号在上海发生的松江的那个沃尔玛的杀人事件吗？当时我们做的节目，对吧？这个人呢他当时啊是在东莞打工，是一个农二代，从农村家庭走出来的啊。2012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姓陈的老板给他打工，欠了他3-4万块钱。2012年呢、啊、到2024年十几年没还。他在东莞打工后来就失业了，失业了之后回家回不去了，因为这些农二代啊实际上是在城里长大的，他实际上他那个家乡对他来讲非常陌生，他回去之后既不会种地，可能家里的房子都倒了，他回去之后实际没办法生活。于是他就想到2012年上海的这些姓陈的老板还欠了3-4万块钱，就跑到上海去讨薪。讨薪呢他找不到这个姓陈的老板呢，最后被逼无奈啊，没有饭吃啊，把手机都卖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中国没有手机意味着什么，没有手机在现在几乎寸步难行啊，因为中国大部分很多地方都没有现金支付了。那么他最后把手机卖掉之后换了最后几顿饭，然后在抖音上买了2把刀，最后跑到那沃尔玛去杀人，最后杀死了3个人，受伤了好像9个还是15个。我当时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曾经讲过，就这个人当时他实际上是被社会一下子从正常的体系中间游离出来了，甩出来了，也就是说被斩杀线斩下来了。
资本的这种运行模式的就是什么？就是大家看到过的电诈集团。斩杀线以下的人在电诈集团就是什么？那些拒绝去搞电诈的、出逃的、没有能力去搞电诈的，他们就被处置掉了。而且他们处置的方式一定是在此过程中把他们身上蕴含的最后一丝价值都要榨取完毕，这就是一种更加赤裸裸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
有人帮他吗？没有啊。有失业救济金吗？没见到吧。别说失业救济金了，他到上海去没有饭吃，他有免费的食品银行能够让他吃上饭吗？他有免费的可以提供住宿的地方让他不露宿街头吗？没有啊。所以他最后他把这个东西由对陈老板的恨迁怒于整个社会，他觉得这个社会中间所有过着正常生活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于是他提了一把刀到那个松江的沃尔玛那个地方大开杀戒。
只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边教育出来的人才会非常惊讶并且理直气壮地去跟美国人讲，你政府不应该是以人为本去拯救人的吗？
我怎么没见到他这个过程中有保命线呢？我怎么没见到他被斩杀线斩下来之后他有各种各样的精准帮扶呢？说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保命线的人，在我看来他们都完全忽视了这个群体的存在。说到底啊，实际上讲保命线也好，这个斩杀线也好，它只是中美这两个国家非常特定的群体，就是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嘲笑美国的中产阶级。客观来讲啊，美国这个社会啊，中产阶级过得确实比较辛苦。为什么呢？因为税比较高嘛，你逃不掉嘛。真正大老板，你比如说马斯克，那税很容易逃，是吧？巴菲特就说了，他税很低，股票只要不卖就一直不收税，对吧？那么底层社会其实过得也不错，真没钱的话拿白卡看病都不要钱，天天可以领食品银行的食物，是吧？没有领的话去要也很容易。大家还记得丁胖子，很多人当时为什么觉得丁胖子要被封杀？因为丁胖子在美国要的那个饭比很多我们打工人吃的还要好啊。
那个是鸡肉豆子面包算more spicy。这但是拿一瓶可乐吧，这个肯定是甜的啊。
所以真正在美国社会底层过的是还可以的，就是兜底保障还不错。但是在中国是相反的，在中国真正的底层社会是没人管的，或者说政府管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有没有无保户制度？有。首先你进入到无保户这个体系是比较难的，真正进入之后你的保障体系的水准也是非常低的。包括农村我们讲过，是吧？真正的一个老人退休只能拿100多块钱，在这全国是普遍现象吧。在哪个国家有这种把养老金分成三个体系，国家公务员、企业的职工，然后城乡居民，这中间可以差多少倍？可以差几十倍啊。那些农民的这个老人一个月拿100多块钱，但是退休的那些公务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可以拿到8000，拿到10000。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中产呢，他们呢相对来讲是这个社会普遍关注的既得利益者。首先他们的税不太高，中国的税确实比美国税要低。其次中国的房子也没有房产税，而且中国的教育福利其实主要投射在了中产阶级群体中间。农村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吗？没有嘛。对，比较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而城市中间受益最大的就是中产阶级这个群体。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生活确实是不错的，而美国的中产阶级相对来说生活是比较辛苦的。所以你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在网上嘲笑美国的中产阶级，去年不是在小红书上大家对账单吗？但是中国的社会底层呢，就是那些在大街上忙碌奔波送外卖的那些人，就是那些在农二代没有人管的去讨薪的那些人呢，就是在那些在农村里头已经年纪大了根本没有劳动能力又没人管的那些老年人呢，有人管吗？他们会到网上去跟美国人秀优越吗？不会的。他们可能还在想着今天不劳动明天就没有饭吃，或者说有一点门路的还在想着能不能偷渡到美国，到美国那个国家里头去啊，哪怕到那个地方像丁胖子一样去到那个地方要饭呢。
要了饭了休了呗。
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其实啊，这是特定的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做的一种田忌赛马式的比较。客观来讲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当然有它的问题，它即便是如此，它跟中国的保障水平相比，我觉得不比中国差，甚至比中国做的还要更好一些。而中国呢，想通过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斩杀线创造一个概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忽视我们今天社会中间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跑偏了，这就是南辕北辙了。我个人觉得还是少关心别的国家那些苦难嘛，多关心关心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那些苦难吧。要知道我们这些苦难不是没有，而是不让你看到。大家还记得吧，当年北京去清理这种所谓的低端人口，当年在北京的低端人口很多啊，很多流浪汉呢，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就有几百个啊， 后来上访不让你轻易到北京来了，要解访。其次流浪就更别想了，当年我在新闻调查做节目的时候，那徐春和一家不想到北京流浪乞讨吗？结果在火车站跟警察发生了冲突，一枪给击毙了。这些措施做得非常好，所以导致你在今天的中国，你在北京你是看不到流浪汉了。但看不到流浪汉不意味着没有流离失所的人，这是两回事儿。另外即便你有能看到，也不让你报道。你敢报道这些内容吗？你报道发不出去。你说在中国倒卖那些人骨头那个事情，中国媒体能报吗？我们王俊拍案不是做过吗？那四川的那殡仪馆把人的骨头都给搞过去，跟那个山西的生物化学的那个企业合作，把那人骨头都做成了蛋白质，做成了医药产品，中国能报吗？十几万人的骨头啊，最后都变成了这个医学材料啊，那不是真正的人矿吗？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就中美这两个国家，它其实治理观念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思想差别。就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这个个人本位的社会啊，你要为自己负责，你想过这种生活政府不太会管你，然后呢即便出现流浪汉，他会给这流浪汉提供一些基本兜底，你别冻死别饿死，但是他不会主动的去驱赶你，也不会主动的去想办法消灭流浪汉。但中国这社会不一样，东方社会里面他除了不让你看，他不让你报道以外，他也认为流浪汉是一个社会不好的现象，当然他有一些精准扶贫，但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让这些人尽量你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去默默的死掉，不要有碍观瞻。这是两种社会统治方式的区别。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这两种统治方式本身也是各有利弊，你想通过这种所谓的斩杀线证明美国水深火热人间地狱，而中国现在都已经是什么共产主义了，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觉得这样挺好的话，那您就随意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People ask me to change freeway exit ramps. But recently, there's been this guy with an interesting sign at I-71 and Hudson Street. His handwritten sign says he has the God-given gift of a great voice.
Hey, I'm going to make you work for your dollar. Say something with that great radio voice.
When you're listening to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oldies, you're listening to Magic 98.9.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And we'll be back with more right after these words. And don't forget, tomorrow morning is your chance to win a pair of tickets to see this man live in concert. Thank you so much. Well, when I was 14 years ol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New York. When I was 14, I kind of listened to one of our area radio announcers. And I went as a field trip to go meet the guy, and he looked nothing like what he sounded like. So I asked him about that, and he said to me, listen, radio is defined theater of mind. And so when he said theater of mind, I just said, well, hey, I can't be an actor, I can't be an on-air personality, but the voice just became something of a development over years, and I went to school for it. And then alcohol and drugs and a few other things became a part of my life. And I got 2 years clean, and I'm trying hard to get it back. And hopefully somebody from one of these television or radio say, hey, I need a voiceover, or I need something. So, you know, I'm hoping one day... Watch Family Guy, weeknights at 7:30 on Fox 28.
Because homelessness is not a money problem. Almos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has either mental problems or drug disorders. It is not a matter of lack of capital. It's that they should either be in an asylum or they're doing hard drugs and they don't want to stop.
Thirdly, asylums that Ronald Reagan defunded?
Yes, if we want to talk about bringing back asylums, I'm all for that.
我是一九年买的房子，当时首付付了42万，然后每个月要花6000多块钱。去年夏天的生意不好，资金链断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这3年月供一共还了21万，北京才还了4万多，剩下的都是利息。法院又给我起诉了，现在不光房子被查封了，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
买的房子面临断供，因为我和我老公今年双双失业，但我居然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早就不想在上海待了。我们这一代人20年打工，30年还贷，剩下的几年在医院，这样的一生几乎能一眼望到头，真的累了。
没地方住了，我摊牌了，房贷我还不上了，房子也被法院查封了，不仅首付没了，这几年的按揭也没了，还是倒欠银行30几万。
我爸爸只是暂时没有钱花，为什么不让我回家？他很辛苦，一直努力赚钱。